因为专一专注而让力量很强啊，就佛教的定就只有这样而已啊。慧，佛教的慧，来，佛教的慧才是律跟德。
对，所以那个定啊，这个大修的那个定啊，除了专一以外，那个心呢是一个清净心的。
对啊，后来的静跟安嘛。
会是那个清净心才静。
好，我现在是以佛教的思路啦。
佛教有没有讲静？不讲静。
有啦，你讲静啊。
静在定之前，那在定之后。
静应该是在定之前。静跟安在定之前。
应该在之前。
对，
啊、
在之前。
安静才会静下。
对。
所以呢，你要这样的想法呢，就是刺激。
不是。我们现在把它分开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吼，如果你用佛教的解释来讲的话，定用专一来讲的话，整个文脉会变得不通了。可是呢，你如果撇开，把定变成专一，我知道目标之后，我就能够专一而不变，这个整个文脉就通了。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啦，我没有要跟你变，我的意思是。这个文脉这样子就会通了啦，
就是两个这个心路历程呢不一样的。
对，所以佛教跟儒家它的诠为什么不能够拿在一起来对比，就是因为它诠释的角度是不一样的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你真的佛教跟儒家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角度，儒家是为了要利益众生，它是入世的。
佛教不是要容易众生
吗？那个是后来的思想，佛教原本的思想它还是要远离的，因为印度人的观念，我要修行要解脱一定要远离这个人群，利益众生而不是刻意去利益。儒家的利益众生是我要有一个位置，我得到这个位置之后我才能够饶益众生嘛，对不对？ OK OK， 好，来看折法。好，念觉知完了以后啊，他为什么紧接着谈到折法？因为当你念在觉者的时候，这时候就有所谓折法的问题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问题，我现在是要修定还是要修慧，它就有所谓的折法的分别。可是七觉知里面的折法它比较偏向于法的部分，
分别
慧观的分别，尤其是五蕴法跟缘起法，五蕴跟缘起折法
要折这两个
五蕴跟缘起
要折五蕴跟缘起，
对它取舍五蕴跟缘起，它比较偏向于这个法。理论上啊，吼，比较会困扰我们的啊，吼，是属于五蕴法，牵扯到所谓自身的利益，牵扯到所谓自身的利益。当你比较牵扯到我们自身的利益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很难跳脱出来。你比较难跳脱出来，所以为什么？现在有一种说法，我们之前讲过，医生不替自己的家人开刀，因为他会失去那个平常心，他不会用正常心去开刀，他会想要这个是我的家人嘛，我要更利益他，在更利益他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的抉择就是会错。当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跟我们利益相冲突的时候，有时候反而这个时候会更困扰我们，我们会陷在那个中间。那个《阿含经》里面就有讲一个故事，有一天佛陀跟阿难在路上走。佛陀跟阿难就有神通嘛，吼，佛陀就跟阿难讲，指着前面的那块土地，他说毒蛇啊毒蛇。阿难也有神通， 就看到了，就回世尊一句话：毒蛇啊，毒蛇！他们看到的是一瓮黄金。然后呢，刚好佛陀跟阿难的这个对话呢，被旁边的人听到了，一对农夫的儿子。然后农夫跟他的儿子，然后就很好奇，哎，刚这两个人在喊毒蛇，都没有毒蛇啊，怎么会有毒蛇？然后农夫的小孩子就跟爸爸讲说，他们是指那个地方，我们挖挖看，可能里面有毒蛇。结果挖挖挖挖挖，挖到一瓮黄金。然后农夫啊，在那里就开始在笑，他说不识货的这个沙门，这明明是黄金，怎么会是毒蛇？很高兴就把那个黄金挖起来就搬回家，有钱了以后就开始盖房子啊，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家里面就开始变得有钱起来了。那个时候啊，皇宫刚好失窃，那个卫兵在找的时候啊，突然有人就跟那个士兵讲，他说某某人本来很穷，可是一夕之间呢，又能够盖房子，又能够买仆人，又能够购置很大的豪宅，黄金一定是这个人偷的，就把这个人抓过去，直接把他关了，就一直逼问说你偷窃这个皇宫里面的黄金呢，到底还有多少？你藏在哪里？你要老实的讲出来。这个农夫的父子他们就是很冤枉啊。结果在牢里面，就这个农夫就跟他的儿子讲，他说这两个沙门讲毒蛇多，这真的是毒蛇。侍卫就把这句话跟国王讲，国王就把这两个人抓到前面来问话，说你为什么讲毒蛇？他们就原原本本把他们遇到的这些事情讲过来。我们通常遇到我们的利益的时候，我们其实是很难抉择的。遇到我们自身的利益，其实我们还是会比较偏向于自身的利益。好比说，以心理学来讲嘛，讲话好了嘛，我们讲话其实是针对我们要听的话下去讲的。这么多人讲那么多话，这么多人讲这样子，我们其实是取舍我们要讲的，我们所要听的。心理学讲的哦。他做一个比喻哦，比方说我举个例子，好，你今天送我一块巧克力，然后你送我巧克力的时候，哎，刚好他讲，师父啊，你不能吃巧克力啊，你吃巧克力你会很胖啊，然后又讲了一大堆，然后什么巧克力啊，别人说哎不行啊，吃巧克力也不错啊，对心脏很好啊，怎样，讲了一个晚上。可是隔天有人问我，哎，师父昨天不是某某人送你一盒巧克力吗？巧克力在哪里？对啊，他送我一盒巧克力啊，可是旁边人说我胖啊，不能让我吃啊，所以我巧克力没有吃啊。我会讲这句话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我自己的内心里面在设限，我只听到这句话，其实别人是在为我好啊，怎么样怎么样的那一部分我是没有听到的，可是一样有讲出来啊，为什么我会没有听到？为什么会没有听到？因为我们还是取舍我们所要的东西，这个就是利益的东西，懂我意思吗？就好像比方说，像您在上课，我如果谈到有关儒学的东西，你的眼睛一定张得特别大，对不对？平常我在讲的时候，哎，你可能就这样淡淡听的，可是一讲到知止，哇，你的眼睛就亮起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是在抉择我们所要的东西，这样子的惯性其实是与生俱来的，反映在我们日常生活周遭，包括人跟人之间的相处。所以佛法它告诉我们说，众生会有这样子的现象，是因为你碍于五蕴，因为五蕴它有强烈的执取，所以五蕴有一个名字叫五取蕴嘛，它那种强烈执取为我自己的那个心很强，对。 当你自心的这个关卡你没有办法看清楚的时候，因果本末你又更看不清楚了。好比说这个人对你很好，这个人对你很好，你会迷于现实。我躲那天上课的时候，我不是讲一个笑话，喝酒的笑话，还记得吗？还记得吗？忘记了。两台车撞在一起嘛，对不对？一台是老板开的车，一台是年轻人开的车。老板开车把年轻人撞了，然后这个年轻人很生气啊，走下来啊，开什么车？怎么把车开成这样？那对对对，那个老板就很厉害啊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那个车子该怎么赔，该怎么修，都我来。你不要生气，你不要生气，你不要生气。那个狼博熊凶熊重要，来来，你身上有没有受伤？啊，你身上没有受伤，太好了！这么大的车祸你还没有受伤，一定上天在保佑我们。嚯、哦，这么好的时间，我们交个朋友，大家庆祝一下。刚好我车上有一瓶酒，有没有？我不是讲这个。我们人其实很容易惑于外境，我们喜欢听好听的话，我们喜欢别人对我们好，可是我们不太会去就理他为什么要讲好听话，他为什么要对我好。我不太会去再跳脱一步。当你有防备心，可是你不一定看得清楚因果，那个防备心只是多一个保护而已，人跟人之间的保护。可是不能说我有防卫心我就看得清楚那个因果本末。以佛教来讲，那个因果本末是颠倒的。举个例子，父母亲为什么把一生辛苦赚的钱要留给自己的小孩子？你为什么不会想要去留给别人，而你会选择留给自己的小孩子？你对你的小孩子是那种无私无悔的奉献，为什么？有时候对你先生可能不会无私无悔的奉献哦，可是对小孩子一定会哦。啊，对，以佛教来讲，这个前辈子是因为你欠他，前辈子的这个恶转变为这辈子的善，你要善对他，你才能够把那个恶给消减掉，是相反的哦，这个是相反的哦。
这个地方啊，这个讲学啊，这个讲法，
不，这个是佛教的讲法啦。
这个讲法，这个假如从义务来讲啊，那本来就是一代传一代啊，那你父亲讲儿子，儿子又讲儿子，那本来就是这个本来就是正面的延续，就是这样子一个责任才能够延续，变成一个。
等一下，我们如果撇开这个儿子来讲的话，哦，你要知道，有人做一个统计，就是那个警察局他们做一个统计，他说杀人犯啊，哦，统计出来谁最容易被杀，你知道吗？亲人。亲人最容易被杀，可是很奇怪，我们都是防外人哦，你不会想要去防亲人哦。可是发生凶杀案，我都忘记那个比例了，那个比例很高哎，可能七八十都有，被杀的都是亲人。对啦，所以我现在要讲的是，为什么佛教的因果啊，吼，它会比较着重在所谓的六亲眷属上面？因为六亲眷属以佛教的说法，其实都是过去生跟你发生那个因果比较深的人。但是你会不会想换另外一个层面想说，为什么母亲会想要这样子？很多吼，很多的母亲，她不一定会选择这条路。对啊，所以以佛教来讲的话，之所以他会这样子，是因为他在过去生当中可能对他的因果的那个力量是比较大的。 当然你面对所谓的现实啊，你面对所谓的现实，你还要，你还是要直接就现实的这一面来看来解决啦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现象学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佛教它本身并不是不讲这个现象学，佛教在讲一个理则。
我就说在讲，
不是，佛教只是在讲一个理则，一个原理，修行解脱的一个理则，它没有忽略这个现象学。你懂我意思吗？他没有说现象学不重要，或者是啊，我只要重理则而不重现象学，佛教没有这样子，只是他特别去强调那一个现象学，哇，强调那个理则。你要懂得那个理则，自然你面对现象学发生的一切的时候，你能够坦然面对，而不会在现象所发生的背后我们继续造业，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流转，受苦报而又起烦恼，烦恼又造业又受苦报，你不会一直这样流转下去。四圣谛它第一个不是苦吗？第二个不是集吗？一般苦我们会讲苦就是苦果嘛，就是八苦嘛，其实苦具体指的就是五蕴，所以八苦的最后一个总结叫五取蕴，五蕴自胜，有没有？苦指的就是就是无蕴的苦。集呢，我们一般集不是翻译成烦恼吗？对不对？众生因为有烦恼才会流转嘛，对不对？可是集真正的原因叫做缘起，他没有办法真正看清楚所谓的缘起法则，我们会惑于现实啊，惑于现实。主要众生会造业就是无蕴跟缘起这两个因素。修行其实也是在解释，我读了很多的佛经，其实也是在解决这两个问题而已。你大概把这两个把它变成一个指标，然后去套不同的经典，你会发觉不同的经典真的都只有在讲这两个原则而已。真的，它只是在讲这个部分而已。举个《金刚经》，破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就是破什么？破我的执着，就破无取蕴嘛。它还是有一个最简单的原理啦。那个最简单的原理就是我之前讲的，向善、向上、向解脱、向光明。我们要怎么样去破除这个五蕴？其实要破除五蕴不容易啦，因为出果圣者才能够真的把五蕴的迷给断掉，就是断生见嘛。可是你要破这个之前，有一个最好最简单的方法，就是向善。当你的内心都存着那个善念的时候，人其实不太容易被私欲。当然我们一定有私欲跟私利，你不太被他给障蔽住。那种私欲跟私利只是小小的，而不会去影响到别人。你不会真正影响到别人的那种私欲私利，你还会昧着良心去做，不太容易。先向善才向上，先善，善才能够往上。对，所以有人把向善延伸在八正道里面的什么正业、正语、正命。但是正业、正语、正命在向善的方面，它算是消极的，就是只约束我自己而已。可是在大圣他就认为这不够，他多了一个布施，人跟人，他增加人跟人之间的互动，持戒跟忍辱都一样嘛，可是他多了一个布施，多增加了这个所谓的互动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更密切了，这样子。大圣小圣其实它涵盖的东西几乎，它本质上真的没有差太多了，只是多增加了一些。我都不觉得大圣跟小圣不同，其实基本原理都一样。所以在八正道里面，向善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，它就是很消极的。 在约束我，我不要去作恶。可是呢，在大圣多了一条，我不要去作恶，消极的不要去作恶，我还能够去利益别人看得到的，用我的身体，用我的金钱，用我的嘴巴，有没有跟正与正业正命是一样的嘛？去利益众生，多了这个部分而已，就向善。当你四相发生的时候，比方说人跟人之间有那个纠纷，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讲，哎，用什么方法可以把对方打倒，你会宁可不要。我举个例子然后真的发生在我身上。我认识一个信徒，他本来是在做保险。那有一天呢，我就听一个法师说啊，吼，他也有在帮人家处理钱的部分。比方说，你有多余的钱，我们一般不是都放银行？银行可以生利息嘛，吼，可以寄存嘛。可是呢，这个他另外有做所谓的高利贷，就是变成那种所谓公资、公升什么融资，我不太懂啊。就有一个法师，他就有一笔钱，然后本来要委托这个居士办，然后因为他们是透过我，最后我知道了，我就跟他讲，我们宁可不要赚这笔钱，我们宁可不要赚这笔钱，虽然他比银行的利率高太多了，而且他跟你保证不会，绝对不会倒，会倒找他，但都保证都没听来，然后倒一定找他，他一定负责。可是问题是不义之财，这个还只是利益而已哦。如果今天真的是有冲突的，哎，我用什么方法可以把你打倒，而我得到这个利益，你会不会想去做？很多人他可能会思考，他可能会去做，但是以佛教来讲的话，他说或许你要思考的更远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困境只是眼前，可是你一做下去的时候，你的困境是无穷无尽。所以为什么说，我们在说修行很容易，第一个被困扰的就是所谓的无蕴的自胜嘛，我们无蕴的自胜，因为无蕴的自胜，我们看不起世间的真，看不清楚世间真相。可是你要把无蕴给断除掉，又是那么难。佛陀就告诉你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方法，就是善，善就好了。至少善是什么？社会最基本的所谓的公益。你不要有那种危害别人的那种心，自然而然很奇怪，别人就不会把你列为他的目标。我们一般会让人家怕，是因为我们的攻击性太强了。其实我们人跟人之间互动摩擦，那种攻击性有时候强到会让人家感觉不舒服的话，对方一定会反击的。哎，你如果那种善温和，你是流露出来的话，其实对方很容易也会慢慢被你软化下来。所以佛法告诉我们，第一个就是善嘛，他说善是最主要的。你不要把人天善法，很多居士把人天善法想象的很不屑，人天善法想的很不，他说我只要修禅定跟智慧就好了，错了，你没有这个人天善法的基础，你修不上去的。你对那种自身利益很执着的人，修不起来了。心，我跟你讲。心正心善是普遍宗教的标准，人家会认同宗教，普遍的标准也是心正心善。你如果不正不善的话，其实这个宗教是不久的，我真的不骗你。历史上为什么从古到今会留下这几大宗教，它的本质就是正的善的，不讲程度啦，以后我能够到达的程度高还是低不讲，最基本的它是正的善的。 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宗教啊，可是这么多的宗教，这么多的教派，它不一定就能够，不是，你看哦，佛法分那么多宗啊，哦，刚开始是因为理念的关系，最后慢慢是利益的关系，